我们开始成人主义学重生。今天是最后一讲。主题是我们如何帮助别人重生。或许你认为我们不能够帮助别人重生，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重生是神的工作，并非是我们使得别人重生。重生是上帝他独自完成的，并非是人的参与。那为什么要说我们如何帮助别人重生呢？那么上帝会不会在无任何媒介的时候去重生一个人？我们说会的，因为没有任何的限制能够使上帝不能够重生人。但是在圣经上，上帝使一个人重生的确使用了媒介，这个媒介包含了话语，也包含了传福音的人。因此我们会说我们如何帮助别人重生，意思是说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应当怎样使别人聆听福音，上帝借着话语使人来重生的。我们从前面明白上帝使不信的人重生，然后使不信的人从死里活过来，也使那个没有信心的人拥有信心，这都是上帝的作为。我们听到这样的真理呢，我们会受到鼓舞，有勇气，有盼望，因为使人重生，使人得救不是人手所做的，是上帝所做的。面对一个不信的人，我们的推理再好都无法说服一个人拥有新的生命。如果上帝能做成这事，那对我们而言肯定是喜乐和欢喜的。同时我们也会有一种的麻痹和无力感既然上帝使人有信心，使人重生，那我们还需要去做什么呢？我们所做的就无意义，我们就等候不就好了吗？可是圣经并不是这样教导，我们也求上帝透过话语来改变我们一些错谬的想法。我们的确能够帮助别人重生，但不是说重生们有我们的功劳，而是上帝使用的方法是透过他的儿女，透过话语使人重生，拥有新的生命。彼得前书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神怎样创造新生命？神怎样取代人那个灵性死亡不信的信心呢？所使用的方法很明确，就是上帝的道。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就是不能朽坏的种子，我们是借着这个活泼的道以至于拥有新生。换句话来说，上帝给死亡不信的心带来重生的方法是借着福音好消息我们会说福音就是好消息，要传给街坊和邻舍福音就是好消息。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好消息就是他的儿子成了挽回祭，替我们死，为我们的罪做了赎价，成了完全的义，并且替我们承受了上帝所有的愤怒。他不但受死，还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永生新的生命，让我们与上帝和好。人只需要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够与神和好，人不需要努力，也不需要付出，这个就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所以福音一直都是好消息，从耶稣基督到来到现在，福音一直都是好消息，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信主，我们也希望自己的朋友和同学信主，希望他们有盼望，希望他们能够有新生，能有得救信心，能够明白上帝的恩典， 能够真爱基督，能够敬拜上帝啊。但是我们只以基督徒的身份与朋友交往，与亲人交往，不对他们讲述福音的话，他是不可能拥有新生和新的生命的。因为经文说得很明白，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后来彼得又说，福音就是这道，意思是说神借着福音使人重生，神借着话语使人拥有新的生命。有人也会想象说，上帝何必需要传福音呢？啊，不需要传啊，上帝派天使啊，在空中驾云而来，然后大手一挥，人就归主了，这是容易的方法。但是上帝并没有使用这样的方法，上帝也没有让我们啊坐在那里然后不予理会，神反而要使用人作为瓦器，作为媒介，把福音啊分享给别人。我想对别人传福音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你说很容易，如果很容易的话，保罗就不会告诉以弗所教会还有腓立比教为他祷告，让他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个传福音对基督徒来讲是个很难的事情，难以张口，甚至说难以启齿，或者说能张口但不知道如何跟别人讲述福音。我们可能在和别人辩论当中讲述了科学家的信主，讲述那些没有确定的一些总统名人信主，最后没有跟别人讲述福音。那我们也可能跟别人讲过福音，别人一张口就会否认我们，说我不和你辩论，我也不听你说，因为你是专业的，所以你怎么说都是你有理啊，所以我不和你这个辩论，你也不要跟我去讲。因此传福音是很难的，但是上帝的确是透过福音，透过话语给人带来生命，带来新生。因此上帝借着我们工作有几个原则。首先，上帝借着道福音促成重生，然后上帝因着你向人传福音使重生发生，然后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消息，包括耶稣基督的本性和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受死的救赎，还有死里复活的消息使人重生。另外，上帝借由你传福音所说的话给死的生命带来新的生命，这是圣经非常明确的原则。而且雅各也告诉我们说，他在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这个真道就是神使我们重生的方法，也同样是使别人重生的方法。我们是听到福音以至于重生，那么其他人也是如此。可是我们谁会跟别人讲述别人呢？讲述话语呢？我们很容易去偏离这个主题，我们会和别人谈各种政治观点、经济现状，谈人的愚蠢。我们会对比基督徒的国家和非基督徒的国家，但是我们很难向别人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讲述福音的真理。圣经的原则是明确的，但是我们所做的所行的却如此艰难。我们为什么蒙恩啊？为蒙恩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会说我们是荣耀上帝啊，以他为神啊，然后高举他，颂赞他，赞美他，没有错。可是在别的前书还有另一处经文，他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或者活在这个时代，甚至说活在这个城市，或者活在一个家族，或者活在自己的同学这样一个圈子当中，我们还有什么目的？我们是荣耀神没有错，荣耀神的方式有很多呀。我们透过工作，我们透过我们的性情，我们透过我们的人际关系都可以荣耀神保罗也说 你无论或吃或喝啊，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圣经还说，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这个美德指什么？就是神在基督里对我们所展示的恩惠，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展开的救赎的画卷，那个就是上帝的美德，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为什么需要宣扬如此的美德？因为神要透过人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重生。重生的人就是从黑暗进入光明，就是从死的状态进入活的状态，并且一旦活过来，他不再厌恶基督，而是真爱基督，而是爱基督他所行的所说的，爱基督所有的一切，并把荣耀来归给他。如果人没有听到福音，他是不可能重生的，因为没有福音就没有重生嘛。那你要说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能不能不借助福音使别人获得新生呢？我们可以说是没问题的，因为上帝不受任何媒介的限制。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上帝通过媒介使人重生。罗马书10:17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怎样才能够帮助别人重生？我想圣经回答再清楚不过了，就是以爱心与真诚和服侍的心去对我们所认识的人去传福音。让对别人传福音好像现在变得很艰难，因为人不再与人交流，人和人交流在现在这个时代都成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和你说话，或者给你一个微笑，给你一声问候，都变得很艰难。所以每个人都在这种的互联网的世界当中来寻求自己的满足，连对话的机会、问候的机会可能就逐渐减少。因此过去传福音难，现在传福音依然很难。保罗那个时间传福音难，今天依然很难。所以保罗在很多地方告诉他的教会要为他祷告，能够放胆讲论神的福音。在哥林多后书4:4那里说，没有信主的人他的眼睛是瞎的经文这么说，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像。不相信基督的人他的眼睛是瞎的，看不见基督的荣美，更看不见基督无法超越的救赎的价值。他们不会像发现珠宝一样把它视为珍贵的，他们反而是拒绝。那什么时候这个瞎眼的人才能够发生变化，眼睛打开然后视力恢复，就是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做工的时候。那么神如何解决这种瞎眼、这种耳聋、这种状态呢？6又说，那非复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好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个经文并没有提到重生，但它却描述了重生的状态，就是创造光的上帝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这个光不是灯光，它不是一个物理现象，这个光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光。因为基督是上帝的像，上帝使人的心眼可以看见基督的荣耀，就是他的真理，他救赎的每一个工作。当看见基督的时候，人就会接受他、真爱他、尊荣他跟随他。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他不是只有嘴里和行为好像是敬爱基督，也希望孩子的眼睛被打开， 他心中的黑暗能够被驱散。我们同样很希望自己的未信主的父母，还有同学，还有自己的好的同事来信主。你基督徒有很多这样的期待，也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会到另一个城市见自己的同学，给自己的同学讲述福音，也有基督徒见自己的朋友，给他找机会来谈论福音，无非是希望他也能够看见基督的荣光，能够新的眼睛被打开，能够和我们共同的来真爱基督，来服侍他。不单如此，四章五节那里，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保罗说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你看，人的眼睛是瞎的，是被蒙蔽的，他是灭亡的人。如果想要眼睛打开，心里被光所充满，就需要有耶稣基督的仆人来传讲耶稣基督为主。因此人在这个重生的事情上担任着一个角色，就是要把福音传给别人，就是帮助别人重生。在使徒行传26章，保罗对亚基帕王讲述他的蒙召的过程，他就说耶稣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这是耶稣在呼召保罗时给保罗的使命，这个使命是惊人的，就是人要担任上帝重生人重要的一个角色。耶稣反而告诉保罗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让那些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又因信我罪得赦免，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这是上帝赋予人的使命任务，上帝要委任给人这个尊荣的任务，就是把人从黑暗里面来拯救出来。而这个工作比所有的工作更伟大更神圣。而且在使徒行传那里还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眼睛打开。这个打开人的眼睛肯定不是保罗的能力所做，而是上帝能力的使然，是上帝使不信的人的眼睛打开，可以看到真理，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尊荣和荣美。因此保罗就领受这个使命，并且带着这样的使命，以爱心信心还有牺牲的心去完成这样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在一个城市中生活，我们面对很多的同学朋友，很多的邻舍和同事，我们怎么对别人去讲述福音，我们如何给别人带来重生。当然我们并不是像助产医生一样然后去帮助产妇去生产，但是我们是上帝指定的那个媒介那个管道，向别人讲述福音，然后上帝借着我们这些人，借着话语来重生一个人，是圣经非常明确的教导，是不可以被忽视的。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明白上帝使用我们，而我们在哥林多书呢被称为瓦器。经文说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我们不是那个宝贝，我们不是金银玉器，我们不过是瓦器。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才是金银，才是玉器，才是钻石，才是宝贝我们不是，我们只不过是承载那个宝贝的瓦器。所以当你要和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你总感觉自己还不够自己还不够格， 身份、地位、智慧还不够，所以我没有办法对别人去分享。很多基督徒说我要有了钱我才能对别人去分享福音，这样的话呢我分享的福音就有权威性难道拉撒路分享福音就没有权威性吗？其实基督徒有很多这样类似的表达，他如果我很贫穷，我的工作也不是一个优质的工作，那我对别人讲述福音的时候，我的福音就没有说服力我的口齿也很笨，我也没有办法对别人智慧的去言说福音所以我是没有办法的。保罗反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过是瓦器，不是金银玉器和钻石，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蒙到上帝的恩典，我们上帝就用这个普通的人，用这个瓦器来宣讲福音。我们不过是把那个宝贵的福音介绍给别人，而不是用我们所谓的尊贵地位和我们一种的荣耀让别人信服福音是对的。如果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身份和财富使别人信服福音的话，那福音就不是宝贝的，那我们自己自身就成了宝贝。而这样的想法就是非常的愚蠢。经文还说，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上帝用瓦器来传讲福音，我们可能拙口笨舌，可能经济一般，工作一般，我们可能很多方面都无法与别人相比较，可是上帝就使用这样的瓦器来显出莫大的能力出于他，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感觉自己不够格，不对别人讲述福音，正是我们的常态。反而说你感觉自己不够格平庸，你正是上帝所要找的人。你要感觉自己有能力说服别人，我的地位有能够增加福音的权威让别人信服，反而你这个状态并不是上帝所要找的。如果人因为你的尊荣、你的地位、你的财富而归信福音的话，有可能他归信福音的目的不是认识到福音是宝贝，他反而认为你是个宝贝因为他认为你既然有身份有地位，那你的圈子也有身份也有地位，他无非是借助你来进入另一个圈子而已。所以人很多时候总想让自己达到了某一种的地位或者经济水平，才能对别人言说福音，或者你认为有一天我能够开上劳斯莱斯对别人讲福音的话更有说服力这不是人常常来用愚蠢的想法和策略来为自己来找借口。经文反而告诉我们说，神要使用一般的基督徒一般的基督徒为瓦器来承载宝贝，对别人讲述宝贝，对别人去见证这个宝贝的珍贵，反而让别人看到虽然我可能很一般，我可能很贫穷，我的相貌也不怎么样，他就真爱这个福音，而不是用我们对等的身份去说服别人。因此保罗这句话既安慰了我们，又使我们感到谦卑。因此分享福音并不一定使用高大的充满看似逻辑和修辞的推论来折服别人。当然好的逻辑可以让别人明白福音它不是混乱的，它是有福音性真理性的逻辑，但是我们过分的依靠自己的逻辑、智慧、身份和地位的时候来分享福音，反而说忽略了上帝却是使用瓦器瓦器来做工。但这句话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上帝所忽略的百姓都是一般的基督徒，当然基督徒里面也有比较卓越的，但使人重生的绝对不是那个瓦器，而是上帝。他莫大的能力要透过普通的人的宣讲或者对别人讲述而使人重生来发生变化。既然我们是瓦器，神要使用我们，我们应该做哪些事呢？这点我们可以对别人去分享一些资源，比如赠送一些基督徒的 小册子，这个是最常见的方法。我们赠送给别人一些福音性的册子和书籍，希望别人借着阅读，能够发生生命的变化。这些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些是有可能的。大家知道马太亨利吗？马太亨利在17岁的时候呢，就阅读了新约圣经而相信了基督，而这本圣经是一个老妇人送给他的。这个老妇人送给马太亨利这本圣经，在17岁的时候他就重生信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送上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所以因此我们对别人分享资源，包括简易的小册子，还有好的关于福音性的一些电子性的文章或者电子的书籍，都可以分享给自己所认识的人。如果他还没有归主，可以借助这些资源让他了解认识，或者是阅读，或者是聆听，或者是赠送，这样的方式都可以让他有机会来了解福音。这些小册子有很多呀，你比如说汤姆华森所写的《你是死人还是活人》是一篇讲章，对以弗所书二章一节的解经式讲道。还有不是这个汤姆华森，是赖尔，不好意思哈。那成为新造的人这个小册子是由汤姆华森所写的，他就根据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也是一个具有福音性的这样的一个解经式的一个讲道的小的册子。另外还有改革中所写的你想获得新的生命吗，这些都是简易的小册子，是让别人可以通过阅读的方式去了解福音。因此我们对别人传福音的方式有很多，其实也很奇妙，但没有一种固定的方式是一个不死的定律，就是它是一个必须都如此去做。但是我们可以对别人分享我们所有的资源，无论是电子版的书籍，还是的确印成册子的一些福音性的内容，都可以对别人分享。而这样的分享也是对别人传福音的一种方式。然后另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个慷慨的赠与者慷慨的赠与者呢，就是和那个吝啬小气是相反的。我们要学会常常储备一些对于非信者有益的书籍，让能够去了解信仰。比如过去有一本是游子吟，但那本书并不是改革宗所主推的，但对于一个初信者而言，那个游子吟还是相当不错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书呀，就是说对别人慷慨的赠送一些好书也是传福音的一种方式。你可以在旧教书店购买一些对于初道者有益的书，把当礼物来送给他，也希望借着这样的赠送和他能够讨论书里的内容我想这应该成为基督徒的一种习惯大家如果在教会久了应该知道我一般会送给大家书的这种习惯应该是要保持的，它不单是传道人的习惯，应该是每个基督徒的习惯，应该常常准备一些有益的对非基督徒了解信仰的书籍，或者是一种两种，或者是一种有几本，或者几种各有几本，能够送给自己的朋友、同学和同事，希望他能够借着这样的书籍了解你的信仰，知道你的所信，或者你送出来的书有的时候比你对别人言说更加有效。不过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我们作为那宝贝的瓦器，我想应该慷慨的赠送，因为上帝对我们也是极为慷慨性的如果你很吝啬的话又不肯对别人分享福音， 然后还不能赠送别人一些福音性的书籍，你说我们怎么才能够给别人去讲述福音呢？另外我们要对人感兴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人不感兴趣。我们对人不感兴趣。不但非基督徒他们也沉溺在互联网的世界。基督徒也对人不感兴趣。特别是对非基督徒不感兴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许你有个矛盾，你说重生的人呀应该和重生人在一起才舒服，然后你就说那些不重生的人我就讨厌他们，我对他们不感兴趣。对人感兴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和我对人都不感兴趣，你怎么会对别人 来分享福音呢？要对人不感兴趣，我们怎么会关怀他的失丧，会感觉他的可怜呢？我们感觉不到。所以尤其是在我们这种的政治文化里面，其实对于悲惨的事很少缺乏怜悯的心。所以基督徒连呼吁公平和公正的这种力量和行动都没有，证明基督徒对公义是不感兴趣的，对于弱小是不能够发声的。无论是徐州的铁链女事件，其实基督徒很难发声，也不敢发声。我们所讲的公义、连续、帮助弱者，其实足以表我们对弱者是不感兴趣的，我们对于不公义的事情是不感兴趣的。所以最爱讲公义的人，既然对公义之事却没有任何的一种合意的表达，或者你说你不要说我没有表达，我也常常祷告，是祷告是其中一种。我是说我们要对人感兴趣，对失丧的人感兴趣。如果对人都不感兴趣的话，不会为向他去讲述福音。当你对人不感兴趣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忘记了每一个人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如果你对人感兴趣，你想对他微笑，你想给他打一个招呼，或者你想就近他，你想和他有一些交流。如果你对人不感兴趣，只是对自己感兴趣，对自己其实对自己人都不感兴趣，很多人对自己都不感兴趣，自己身体自健康与否，如何熬夜糟蹋身体不重要，对自己都不感兴趣，都不真爱，我们怎么会真爱别人呢？所以能够对人感兴趣，能够去想亲近一个人、就近一个人，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路易斯曾经说过，我们要严肃正视这件事情，我们活在一个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不平安的社会。记住，任何一个你现在遇到最迟钝无趣的人，将来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最令你崇拜的对象，或者他也可能成为一个堕落可怕的人，根本是只有在噩梦中才遇到的人。在某种程度而言，我们整天与人交往，或者在帮助彼此走向其中一种命运，而这种令人震惊的可能性看来，我们应当有一种友谊、爱情、互动和政治活动的言语举止上都怀着敬畏和谨慎的心彼此对待。世上没有平凡人，你绝不是与一个只是必死的普通人交谈而已。所以对人感兴趣应该不只是我们的一种弊病，可能是很多人的弊病。你看到那些做销售的，他们看到人就看到商机，那当然他们并不是真爱这个人。那基督徒看到一个人，因为看到他身上拥有神的形象，所以藐视人、轻看人成了堕落之人的常态。我们能够平等对待一个人都是一个奢侈，到现在为止我们习惯了用他的相貌 衣着去衡量一个人，而不能习惯性的他有什么形象，只要他是个人，他就有尊贵和尊荣存在。所以人的眼睛堕落之后就已经黑暗，偏待人，藐视人。见到弱小的我们就藐视，见到比我们强大的我们就惧怕，这个是人的一种现状。所以能够平等待人，能够与他有正常的交流，对人有兴趣，这是最基本的开始。因此我们说，我们不能够躲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到一种地步，就是不善于和非基督徒交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基督徒会说，我不知道怎么和非基督徒交往，好像没有共同的话题。我想我们和非基督徒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们对书的爱好，对运动的爱好，我们共同都有孩子，都有孩子的失败成功，都有工作的烦恼和喜乐，这些都是共同话题，他所开的车可能跟你开的车一样，这不是共同话题吗？他喜欢爬山，你也喜欢爬山，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可能在灵性上没有共同话题，但在一些普遍的事物上还是有许多共同话题的。我们基督徒往往带着一种自义，说何必和非基督徒交流，他们是该灭亡的。虽然可能言辞没有如此说，可能内心对他们是冷漠，毫无兴趣的。因此你身为基督徒，你不能在象牙塔里面自娱自乐，把自己关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洁身自好，然后认为，我只和基督徒交往。所以基督徒的这种的社交的圈子就越来越小，接触的人就越来越少，就很难和别人交流，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上班，不喜欢在人多地方工作，都喜欢自己工作，打造一种工作室，在网上，找网上的职业，就避免和人交流，因为和人交流太累太麻烦，这是恐惧和不安，他要保护自己，所以他才不和别人交流，不和别人交往。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不和别人交流，就是过度保护自己，怕别人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怕别人看见自己有信仰。我们因为过度保护自己，所以我们就不和别人去交流。有个根本原因是我们对人没有兴趣，就是对人没有连续和关怀，所以盼望弟兄姐妹，特别是你在工作领域当中是最好的机会，但你带孩子出门的时候也是最好的机会，因为人喜欢跟孩子打招呼，你也可以趁机和别人打招呼，这些都是对人感兴趣的开始，与人交流和亲近的开始。我们很多时候丧失这样宝贵的机会，也没有机会再和别人，有第二次的问候和交流。因此我们作为瓦器分享福音，是要在这种城市化的结构当中，这种复杂的人人都在自危，人人都在躲避人的这种的社会现象当中，最少要和别人交流，要和别人见面，要和别人，有这种言语或者其他的来往，我们才能有机会给别人去讲述福音。其实你给别人讲述福音，别人并不一定理会你。你说你的，他拒绝你的，并不理会你，我想你也深有体会过，如果你参加过教会的葬礼或者婚礼，在外面会有这种公开的简短的布道，没有人理会你所讲的，在教会没人理会你可以理解，你到外面更不理会你，有时候更能够可以理解。所以和别人 去分享福音，首先是要预备自己要受苦和受害的。我想分享之前先与人有一定的交流啊，对于人有尊重平等的对待，而不是对人无视，这样的话没有办法和别人来分享福音。我们对人是有条件性的，对熟人友好啊，对熟人友好，对陌生人冷漠，对比自己高的人我们就谨慎，对比自己弱小的人我们就盛气凌人。这个就是堕落之后的人性。因此能够平等待人，或者彼此款待人，这是很难的事情。另外一个原因，我们邀请人来教会。邀请来教会呢也是其中一种方式。就是你要动用你的人际关系和想法带领人来教会。对方可能根本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呢对于这个陌生人有一种强烈的排斥感，其实陌生人对基督徒也有一种强烈的排斥感，特别是陌生人来教会他非常不适。其实你到一个非基督徒群体里面你也很不适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基督徒同学聚会，你朋友们都去 KTV 唱歌 K 歌斗酒，你很不适对吧，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你要知道一个非基督徒到教会来，到教会里来他也很不适，他发现你也不 K 歌哈，你们也不猜拳，你们也不哥俩好，他也很不适，都有这种陌生感。因此基督徒带基督徒来教会可能比陌生人自己来教会更有一种的必要性因为他可以至少有一种的熟悉感。这种熟悉感并不一定是福音的熟悉感，还是对你熟悉。而邀请别人来教会，让别人能够听到上帝也透过道来拯救这个愚蠢和不信的人。可是现在不来教会成了常态基督徒不来教会是常态非基督徒他们更不喜欢这种实体的聚集，他们更喜欢那种网上的聚集。当然你也可以透过网上的一些福音性讲道来推荐给你的朋友希望他能够聆听能够了解福音都是可以的。所以并不一定非要带你的朋友暂时来教会，可以让他在透过网络的一些视频音频了解福音，这些都是我们邀请别人来教会的其中的一种方式。那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运用自己的恩赐和职场对帮助别人重生。上帝是每一个人的被造是不一样的，上帝给人的才干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运用你所拥有的才干在你的那个领域当中帮助别人重生或者见证福音，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不相同，你无法用同样的要求去要求所有的人，或者我们需要人认罪悔改，这是没有改变的空间。但是上帝对人的被造或赐予人的这种才干是不一样的，因此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恩赐。可能有人很善于怜悯，有人社交能力很强，有人拥有某项技能，这些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中给别人分享福音。这是独一无二的你向别人来传讲福音最佳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运用自己的特长，或者也没有去在自己的职场领域当中去见证福音对我们的影响和改变。因此今天职场可能成了基督徒最大的去见证福音的地方，会在这种政治处境之下，我们很难在职场当中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或者也很难在职场当中来见证我们被基督所改变的一种的 身份以及生活，但是无疑来说，我们所拥有的恩赐、机会和工作的这个职场的领域，都是可以去见证福音、去宣扬福音的。透过宣扬福音，能够使别人重生。在过去我给大家讲过，在日本有一家很大的，可以说是日本最大的一家洗衣店，叫白洋舍。这个创始人他是一位很敬虔的基督徒，他原来在一家百货公司学徒，后来就自行创业。你要知道洗衣店，我们认为洗衣店就是个小的一种创业项目，怎么可以做大呢？但是他就把这个洗衣店做成了全国连锁性的这种大的企业。他创业时有三个限制：不做与原来东家相同的行业，既不开百货店，不赚非分之财，既不做投机的产业，凭劳力挣钱，既从事服务业。他又选择了一个被别人轻看的这个洗衣业。为什么可以做大？因为它的价格公道，交易准时，洗衣干净，而且他还雇佣了很多别人不要或者别人排斥的残疾人到洗衣店来做工。因此他的创业的故事常常被别人津津乐道，他又成了最大的就日本当时的一个洗衣的这种连锁店，叫这种白洋舍。不仅如此，他不像今天很多国内基督徒说挣钱，我挣了钱我就奉献感谢上帝。他不是，他的工作里面还有基督教的伦理观。他让他的员工工作和家庭并重，下班时间他催他的员工收工回家，不准他们超时加班。然后呢，他雇佣大量的残疾人为员工，并且赋予健康的员工同样的待遇。他召集那些下肢残障的人来烫衣服，用哑巴来送衣服。然后他有非常非常这个厚重的福利给他的员工，因此他的员工不单不会减少，也不会辞职，反而在他的这个洗衣店当中忠心耿耿的这样工作。这个就是上帝给他这种的智慧和才干创业。他也在他职场领域当中去见证了福音所带来的这种的伦理观。所以我们在想基督徒是可以在职场当中去荣耀上帝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在职场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了挣钱但是神呼召我们的第一个目的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荣耀他因此对基督徒而言，职场是见人机会最多的地方，又是能给人传福音机会最多的这个场所最后我们要祈求上帝给我们勇敢的心。刚开始讲过，其实对别人讲述福音是件很难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如何对别人张口。我们有很多次有这样传福音的冲动，对同学讲述，对同事讲述，我们就不知道如何的去开口保罗就特别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也为我们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靠着圣灵时日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论福音的奥秘。因为保罗是大使徒是很伟大的使徒他为了主的国度可以舍身殉道，但他面对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求以弗所教会、提撒罗尼迦教会还有哥罗西教为他祷告，使他有胆量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所以连保罗如此伟大的人他都需要祷告。那我们对别人要讲述福音的时候，那为什么很难张口，不知道如何开始，也不知道如何和别人进行第一句话的交流？其实我们缺乏圣灵所给我们的胆量。我们只有从神而来的胆量的时候，我们那个有传福音的想法才能变为实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已经重生了，我们已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我们里面有光照出来，黑暗被驱散，我们已经真爱基督，知道基督的美好，那我们也应当把这样的宝贵的福音去传给别人。我们是借着福音借着道而被重生，那么未被重生的人他们也需要借着福音和道重生，他们更需要有一个瓦器把这个宝贝去带给他因此我们在我们蒙恩的状态中应该知道失丧的痛苦，也应该知道蒙恩的美好，我们知道被罪所奴役的悲惨，也应该知道蒙神恩典的喜悦。我们在这种救恩的当中对于人有连续，对于人有关爱，我们给别人最大的善是什么，最大的爱是什么？奥斯汀就说给别人最大的善就是把真理告诉那些人。我们如果真的去爱自己的同学同事或者我们的家人，我们应该求主给我们力量不只是在一起相聚吃饭见面，而是对别人去讲述福音。虽然开口讲述是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些瓦器本来就是软弱和渺小的，因此需要求主的灵帮助开我们的口，能够对别人讲述。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瓦器，神也会用它来成就伟大的工作。所以你我已经蒙了重生，我们也希望别人和我们一样蒙到重生，有新的生命，然后有得救的信心，能够一起进到光明的国度当中把荣耀归给神并且能够在永恒直到永远那我们这个系列就到这里结束我们祷告结束。